你的诗篇你会背吗？谁会啊？啊，如果会的话就好啊，因为这诗篇是蛮有意思的啊。这诗篇就告诉我们说，的确啊，我们所信的神呢，这位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不知什么缺乏。我们不会缺乏什么东西啊，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会带领我们啊，他会使我们躺卧在这个青草地上啊，羊呢需要草吃啊，尤其那时候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啊，那里呢就有这啊，那是通常的沙都是沙漠的地方啊，所以找青草很难找到的，所以呢。这牧者呢就找啊找地方，找到有草的地方就带领他羊群到那里去啊，因为是沙漠的地方就能够很难找到这水喝，又带领他们到有水喝的地方，所以呢能够啊背诵这整篇诗呢更好。我们呢今天呢所要思想的经文呢，就是取自这个诗篇第五篇。诗篇第五篇呢、啊、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这首诗呢是大卫写的。上一次呢我们在这诗篇已经认识到这位耶和华他究竟是谁啊？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也是一位神圣的神啊。我们上一次也思想到，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他是一个神圣的神，没有人呢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呢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，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就到西奈山的时候，当神给他们的那十个诫命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西奈山的脚下的时候，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都害怕，因为他们认识到那时候这位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他们说，摩西啊，求你带上去以这个跟神沟通吧，我们留下，我们不敢上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进的话我们必定会死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。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呢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三章十节，第二十三节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每个人都得罪了神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每个人站在这地上的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除了主耶稣以外。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因为主是一个圣洁的神。所以呢这位圣洁的神，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嘛，就是这个缘故呢，就唯有呢借着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。主耶稣呢为了我们，为了救赎我们的罪，愿意代替我们承受罪的惩罚，结果呢他就来到地上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愿意的。在那晚他被卖的那一晚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他开口的话，那些要捉捕他的人不能够捉捕他。那时候他圣经记载说，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问他，你找谁啊？既然那时候黑暗、啊、所以呢看的是不大清楚了，所以耶稣就问他们，你找谁啊？他说我要找耶稣。耶稣开口说，我就是耶稣啊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每一个都跌倒在地上啊。所以呢主耶稣如果要抵抗的话， 他们绝对不能够说服耶稣啊。可是耶稣愿意被捉，被过后审判，背后过后呢，愿意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，被钉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他被钉在十字架，埋在了地上，他按着圣经的预言，他又复活了。他并留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这样呢，我们只要我们接着信心，信靠他的救恩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的罪就会怎么样被赦免了。我们就能够以公义圣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当中已经信靠了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靠这个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现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在旧约，只有那位大祭司，只有那位大祭司才能够来到神的圣殿中。他几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？只有一年一度而已。我们现在呢，借着主耶稣，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怜悯啊。所以呢，大卫呢，就是有这样的心呢，就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他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祷告。我们每一位呢，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因为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埋葬了，复活第三天，所以呢，他给我们这个权柄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卫呢，就在这里呢，就祷告。他祷告什么？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啊，顾念我的心思。”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我的言语，我的祷告，我开口把我心里的苦楚呢，心里的重担，心里的感受，一切呢都交托给你。”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权柄。我们不只是具备赦免了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又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称他为什么？我们称他为阿爸父啊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叫我们儿子啊，他欢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大卫呢，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他就因着这样呢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：“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”的确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。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一点。神呢，这位上帝呢，我们的天父呢，每次呢都会留心的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垂耳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知道他要听，我要听我们祷告。他说：“你要是常常祷告。”所以呢，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你留心。”难道神不会留心？的确，他留心。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，可能这位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。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因为亏欠了神，居然认罪了，可能神不会听我的祷告。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因为神，当我们对，如果我们是有罪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诗篇66篇第18节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有罪的话，不承认罪的话，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可是如果我们认罪的话，我们的罪会怎么样？会赦免啊。我们不过一切都会被洗净清洁，所以呢，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垂耳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留心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卫呢，就 因着这样就来到神的面前做祷告。所以不要因为其他的缘故，你不是说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是罪的话，只要认罪悔改，神会接纳你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被接纳，靠着信心，主啊，你的应许说，你说你会赦免我的罪，你会洗净我的一切的不过，我按着这样的缘故来到你的面前，神呢会怎么样？会接纳我们，会接受我们的。所以呢，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。”的确，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心思，对吗？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啊？你心里在思想什么东西啊？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来到教会来敬拜，可是我们心还在想着一些东西。有些可能在心里有些东西在烦着我们，我们在想啊想啊。有人在这里可能脑呢，像我们头呢不在，就在其他地方了。可是这里说，我们的心思，你心里有愁烦吗？你心里有害怕吗？你心里有担忧吗？你不晓得以后的日子怎么样？你可能你心里在家里有消息，你就想到哎呀，家里有些问题啊，不晓得会能够解决吗？可是你现在在新加坡，不是在国内啊，怎么办？可能在工作场所你遇到困难，不晓得怎么来解决。你的心思是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常常为了很多事呢，都这个愁烦，不是工作了，就是家里了，不是钱财，就是身体啊，身体的健康的问题，不然就是感情的问题啊。有时候可能打电话回家，打电话的时候，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呢，讲了过后呢，可能会跟家里的爱人吵架了，说怎么办？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心思的确很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马可福音啊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他总结起来，这耶稣要总结起来说，在世上呢有三个问题啊，就是世上的势力，第二呢就是钱财的迷惑，第三就是别样的失意，这些呢都每天呢都缠着我们。所以这大卫呢就在这个缘故，他说来到我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每天都有这种心思啊，主啊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。所以呢，在这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啊，他把心里话讲出来啊。他说顾念我的心思，的确。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既然拯救了我们，他也会顾念我们的心思。他知道我们的感受，有时候心里的感受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出来，对吗？啊，有时候要讲出来也不晓得怎么来表达出来，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心里的感受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翻开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这一节。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。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这里说 神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这里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呢愿意把自己的爱子为我们这众人，这些重罪人舍了。如果主愿意这样的做的话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其也不把万物呢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吗？这里说，如果主呢愿意把这个他的爱子耶稣为了我们的重罪舍了，他不爱惜我们吗？他不会给我们赐给我们万物吗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其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这是神的大爱。所以呢，神爱我们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他愿意照顾我们，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只要我们接着祷告告诉神，只怕我们常常没有来到神的面前。你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想尽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办法，靠着朋友来解决问题，对吗？很少我们就来到，首先的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来到就立刻祷告。可能是在工作场所，可能不方便跪下，可能你可以站起来说，在心里说祷告，主啊帮助我，主啊帮助我，我不晓得怎么来应付面对这个问题啊，主啊我无助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爱我们，他愿意把自己的爱子牺牲，为了我们牺牲，他更愿意把一切呢都赐给我们。所以可是我们常常有这个愁烦，为了 这件事，为了那些事，每天都愁烦。所以呢，这个耶稣呢就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的话，他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很多愁烦，我们在地上为了很多东西在担忧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他说，我所有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这是在活在世上我们需要这三样东西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吃喝穿，我们是基本的，也是这三样，对吗？可是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，就算是这基本的，你也不用为他们担忧啊。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生命，第二十五节他说，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那飞鸟呢什么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这仓里，他们 这些都不做，我们人呢就种啊，这收啊就收起来，对吗？可是这鸟儿呢，他们不做这些啊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如果天父会养活这些小鸟，这里说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如果上帝愿意 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牺牲一切，我们比这些还贵重。主呢，没有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了这些飞鸟这些动物牺牲，他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舍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他还这样写，他说27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加一刻呢？有些他说，哇，你为了这些愁发，每次在忧虑啊，忧虑能够帮助你吗？忧虑呢，只能够把你的血压提高啊，你的胃痛更严重，可是问题呢，还是不会解决的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的确你能够使你的寿数呢多加一刻吗？啊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连一刻也是没有能够不能够帮助我们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再继续说，何必为衣裳呢忧虑呢？你想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跟我说，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啊，所罗门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神啊，这个王帝啊，这是大卫的儿子啊，他最富有，他所要穿的最美丽的，他找到那时候世上最好的裁缝来为他制这个衣服啊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27节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这野地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能够比吗？不能够比。神照顾这花。他说第30节，你们这侥幸的人啊，地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怎么样被丢在这个火这个炉里啊。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。如果神会照顾这些草花草，他会更加的照顾我们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呢也说，他说在30节，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如果我们为这些东西都忧虑的话，耶稣说你是个小信的人啊，你的信心呢在哪里啊？主说我能够供应你一切啊，我照顾这个飞鸟，我也照顾这些花草，我会照顾你们吗？你愿意依靠我吗？信靠我吗？所以呢，第31节他说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缘故，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得救的，不论是主耶稣的，他们会有这些要求。可是你们已经信靠了主耶稣，你能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神，他为称他为什么阿爸父，他会照顾你们吗？他会照顾我吗？很肯定的，他会照顾我们的，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就好像刚才所背诵的经文，诗篇23篇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 我怎么样？我必怎么样？我必不知缺乏。你我已经信靠的主，我们不会缺乏什么东西了。虽然说我们可能不会成为百万富翁啊，可是我们绝对绝对不会缺乏的。所以呢，主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是那些有这些忧虑的，就是外邦人，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，他们所求的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呢，你们的天父都知道，是知道的。他知道，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啊，他知道你心里的忧虑。他要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把这些忧虑呢交通给他，不要自己负这个重担。他说，主来到你的我的面前，把这些交托给我，就像我照顾这个飞鸟，照顾这些花草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什么需要，钱财，这感情的需要，等等的，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呢，他说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。第33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在世上已经得救了，为什么还活在这世上？还为什么不留在回到天家？天父愿意我们留在地上，好让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，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呢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还没信主的人，好让他们接着我们的见证，接着我们的分享，他们也能够来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。所以呢，他说在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做他所喜悦的。他说如果你们是先求这一些呢，先做这一些呢，那些其他东西呢，这些东西呢都怎么样，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第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们常常是为了明天忧虑啊。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是晓得，我们明天还活着也不晓得，对吧？我今天哇忧虑啊，大牛啊，吃不下睡不下，明天会来吗？不晓得，可能明天所发生的没有那么糟啊，对吗？可是我们今天哇为了这些吃不下睡不下，他说不要，耶稣说不要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，明天的是明天了，看日子是今天的，今天就是今天，不要为了明天忧虑。他说一天的难受一天当就够了，一天的难受，难处呢，一天受就够了，不要先为了明天的事来受啊。已经过去了，有时候我们不只是没有了明天，我们已经也为了过去的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情担忧忧虑，为了今天。我们活的是现在现今，不是以后。所以最重要现今，我要把握现今，我们现在的时候，现在能够来参加聚会，趁机会来参加聚会。好多弟兄因为加班的关系不能够来参加聚会，他们好想来参加聚会，可是不能够。 现在你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，现在趁有这个机会来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同胞，不要等到等下回吧，现在就说，现在有这个机会来侍奉主，用这个机会，不要说哦，等到下一次吧，啊，下次可能我更加的准备，我才能够。现在就是机会，现在就是侍奉的时候。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话，现在就是时候来信靠主耶稣，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你还活着的吗？你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现在还活着，还有气息，现在还能够做的这个决定，我们必须要现在做，不要等到以后，不要为了明天忧虑。他说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够了，不要为明天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在地上一切的难受，一切的重担，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，把它交通给神。一天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，主啊，我所经历的，我所听到的，主啊，我这个心里非常的烦恼，怎么办呢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，神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是大卫呢，在第五篇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留心我的言语啊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。”生命呢是有限的，我们能够活到现在，这纯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得救，这也存着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好，在我们当中好多位在家里的时候还没信主，可是神按照神奇妙的安排，他把你带来到这里，在这里呢感动你的心，拯救你，这非常非常奇妙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在我们当中也是有些说，在以后以前呢，在家里呢，家里有聚会点啊，可是在家里我没时间啊，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，我常常在外面跑，没有时间参加聚会，就算在外面也没有参加什么聚会，可是来到这里呢，神把你拉出来，你辛苦来到教会，愿意来到这教会来敬拜神，来学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虽然能够在这里做，能够来在这里来敬拜神，你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拯救我，感谢你把我带来到这里，能够来敬拜你，来仰望你，来侍奉你。所以呢，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顾念我的心思。只是我们的心思有愚昧的心思，只是我们以为生命呢还有很多时间还能够做其他的事情，说主啊，我要做我所要做的事情先，过后我才来侍奉你。可是神说这是愚昧的。如果你翻开这个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，我们就看到耶稣说这个比喻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啊，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啊，对这些众人说啊，他说一个财主田产的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他又说啊，想啊想啊想啊，我要这个这样这么办，我这个办法，要把我的仓房啊拆了啊，另盖更大的啊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些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啊，他看到讲那种哇，他的办法很周到啊。啊，他说，然后他说我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支出呢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我们来到这里说，我们要赚钱啊，赚钱啊。我们也知道这是短暂的，所以呢，这位人呢，这个财富呢，他说哇，我很多钱，我栽种很多，我能够收藏，哇，收藏那么多，能够什么存留很多年呢、啊？所以给他说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，享受人生吧。可是二十节说什么？神呢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！”他说：“你是无知的人，在这世上呢，人还没信主。”他说：“哇，这是很智慧啊！啊，你能够这个计划来扩展你的生意啊，等等的、啊，这是很有智慧的人啊。”可是主说：“你是个无知的人啊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无知的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今晚会死啊！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说哇，准备这些哇，我以为明天、后天、明年、后年等等的，能够享受我所这所存留的这些财物啊！可是主说，你能活明天吗？”他说：“今晚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，也是这样。”所以呢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灵魂，为我们的灵魂喂养。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，我们活在这世上只是短暂的，50年后、100年后，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活着，对吗？可是你的灵魂还活着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，还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话，你需要今天呢，今晚呢，来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不要延迟了。今天这时候就是机会。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主耶稣，只是更加来认识主啊，来侍奉他，现在就是机会来侍奉主啊。你说我在这里工作，我怎么来侍奉主啊？你能够为主做侍奉主啊？参加聚会敬拜神是一种侍奉，在工作场所为主做见证也是一种侍奉，为其他弟兄祷告也是一种侍奉。你愿意说主啊，我愿意来到您的面前，我要愿意侍奉你，主啊，我愿意做你所喜悦的事。当你给我机会来为你做见证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愿意。虽然我有这个短缺，求主帮助我，愿意开口，愿意把那些福音单张交给了其他人。那好多宿舍，有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们、弟兄姊妹不能够进去。你们在宿舍里面， 你能够邀请同胞来参加，对吗？这是一种侍奉。问题是你愿意吗？所以呢，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你的心思是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学这个大卫一样，把一切呢，凡事呢，以祷告交托给上帝。他会体，他体会我们的感受。他不只是体会我们的感受，他也能够帮助我们。他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。人与人之间，有时候你告诉我你的问题，我说我明白，有时候我无助，不能够帮助你，对吗？可是对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有难事吗？他凡事都能做，他能够做得到，他说得到，他做得到。有时候我们说得到，有时候做不到，对吗？可是这位上帝呢，他能说得到，他能做得到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们，当我们想到这位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、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，这位伟大的神的时候，他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把心里的重担、心里的感受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这是你的祷告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